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先带人心，后带团队》，作者贾奇，第八章第二集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那么今天呢，继续给大家带来《先带人心，后带团队》第八章的第二集，主动沟通，为团队创造和谐。管理者和下属的关系天然就有几分尴尬，几乎所有人都不同程度地抱怨过自己的上司，要么是严厉，要么是小气，要么是精明。当然，更多的抱怨是管理者过分使用权力来要求自己，如果不服从命令或者没有达到预期目标，就会遭到批评。相对的，管理者对下属也存在诸多不满，要么是偷懒，要么是能力不够，要么是执行力差，不过最多的还是不服从管束。总而言之，管理者和下属好像永远都处在对立面，矛盾变得很难调和。其实，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还是缺乏沟通，或者沟通效果不佳，导致管理者和下属产生了离心力，不能统一认识，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，这对团队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危害性。在知识经济时代，一个团队只有精诚合作，群策群力，共度难关，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，这是当今企业管理的共识。虽然道理啊大家都懂，但是要打造一个高绩效的团队并非易事，因为这需要良好的沟通作为纽带，才能起到润滑团队成员关系的作用。杰克·韦尔奇曾经说过，沟通，沟通，再沟通。这正是强调沟通的重要性。沟通是团队之间的交流互动，能够起到消除矛盾、增进关系的作用。一个缺乏沟通的团队，短时间内也许暴露不出问题，然而日积月累之下，就势必产生激烈的冲突，从而影响团队的正常运转。身为管理者，应当主动了解下属的需求，尽可能地和他们多交流，随时掌握一些新的信息和情况，才能让团队发挥出最大的效能。有人曾经对生产线上的工人进行过研究，发现他们每小时要进行16到46分钟的交流，甚至16分钟的最低数字也是每4分钟进行一次交流。而且随着组织规模越高，这种交流的频率也会越高。对于完成生产任务的基层管理者来说，一般工作时间的 20% 到 50% 用来进行语言交流，如果切换到文字交流，数据会增加到 29% 到 64%。 如果是中高层管理者，他们用来进行语言交流的时间会达到 66% 至 87%。 从这些数据中，我们可以发现沟通效果的好坏和时间有着直接的关系。虽然我们介绍了很多种沟通技巧，但是不要忘了一点，没有足够的时间做保障，那些巧妙的话术也不会起到预期效果。比如，当管理者为了协调下属之间的矛盾进行单对单沟通时，由于着急处理其他事情，将原定20分钟的会谈压缩到了5分钟，那么很多话术的释放时间也会被缩短，加上管理者心不在焉的状态，会让下属早早厌倦你的侃侃而谈。当这次沟通匆匆结束之后，下属除了对你产生不专心、不用心的负面印象之外，恐怕早已忘了你说了些什么。相反，如果一个管理者并没有掌握足够多的话术技巧，但是愿意拿出更多的时间来进行交流，也会提升沟通效率。比如，某个下属因为个人原因耽误了工作，原本只需要10分钟的谈话被管理者拉长到了40分钟，期间不乏对下属个人生活的关心和勉励。即便管理者不善言辞，下属也多半会被这种诚恳的态度打动，会认为你是真心实意为他好，所以当谈话结束后，下属自然会对管理者产生诚实善良的正面印象。由此可见，如果管理者愿意拿出足够的时间和更多的下属交流，那么整个团队对他的印象会共同提升，所产生的个人威望 和团队凝聚力将呈几何数增长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愿意学习和掌握沟通技巧是一回事儿，愿意拿出时间和精力进行沟通是另一回事儿。麦当劳的管理层十分重视沟通，他们认为好的沟通能够影响到公司的经济效益。尽管麦当劳依靠着利益驱动对员工起了很大的刺激作用，然而麦当劳最大的成功并非都是依靠物质奖励，而在于全体员工对麦当劳的忠诚度以及对快餐事业的责任感。麦当劳通过走动式管理，从员工身上获得了很多宝贵的原始信息，很多管理者又能和下属打成一片，从而加强了沟通效果，打造了一个充满和谐、生机、求胜欲、进取心的卓越团队。从麦当劳的成功案例中，我们可以看出，当管理者舍得增加沟通成本时，自然能够提高沟通效率。那么，沟通成本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呢？主动。只有主动地选择沟通对象，主动安排沟通的时间场合，才能对沟通的内容和效果提前掌握。在一个团队中，管理者的决定作用自然是超过下属的，所以管理者的沟通意识也决定了团队整体沟通氛围的定性、定向和定位。因为管理者想要做出正确的判断，就必须从下属那里得到准确的信息，这些信息获取的渠道只有沟通。沟通的目的在于传递信息，当信息没有传递给下属的每一个成员时，沟通就产生了障碍。因此，优秀的管理者必须具备主动沟通的意识，凭借有效的沟通对团队的思想和目标进行统一，才能消除隐患，避免或者减少危机出现。有些管理者不愿意主动和下属沟通，而是被动的等待，因为他们本身不重视沟通的意义。事实上，沟通说难也不难。管理者如果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合找不到合适的沟通契机，不妨通过团队的共同活动进行沟通。无论是工作餐还是单位聚餐，都能够为管理者创造主动和下属沟通的机会。著名职业经理人唐骏曾经担任过微软中国公司的总裁，他总结了有关主动沟通的三个原则。第一，建立一对一的沟通制度，每个月和一名下属面谈，同时他还要求一线经理要每个星期安排一个小时，另外每三个月再抽出两个小时一对一沟通，了解下属在工作和生活上的问题。第二，鼓励下属有问题随时找 CEO 沟通，但前提是下属反映的问题已经找过了部门经理而没有得到解决。第三，将和下属的沟通当成一种制度。当时微软中国每个星期都会组织圆桌会议，下属可以通过报名参加，每个星期的会议主题都不同。借助圆桌会议，唐骏弥补了日常工作和下属沟通的不足。唐骏说过，只要在办公室，我的房门就是开着的。可见他对沟通的重视程度。管理者和下属之间最重要的工作交流和情感交流都需要借助沟通。由于社会分工的客观现状，管理者和下属难免会有不同的立场，只有以沟通作为桥梁和纽带，才能不断整合产生分歧的利益关系，促进管理者和下属之间的良性互动。很多管理者不愿意抽出时间和下属交流，逼迫下属单向的、主动的和管理者沟通，却被一些人认为是好现象。事实上，这种单向沟通并不能证明下属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，只能证明管理者没有主动关心下属的意图，时间一长，必将损害下属的积极性和团队归属感。归属感失掉了，就会丧失责任感，下属就难以和管理者站在相同的利益链条上考虑问题，也不会和管理者产生共情。这样一来，就会割裂上下级关系，那么这个团队就不再充满和谐与生机，最终走向沉寂和没落。